投资给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我是阿忠哥，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想很多朋友都在讲说，我们投资要有股债配置。那特别是人生，因为不同的阶段，我们现在秀出来给大家看到人生的这个阶段图。当你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你的股票越多越好，债券可以少一点。但是随着年龄不断的成长，于是就有很多人会建议说，哎，那我的债券的比例就要拉高。好，那什么样的配置最能够适合我，最能够满足我的投资理财需求？那我今天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理财专家怪老子，我们的萧士兵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萧老师。
哎，阿忠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还恭喜萧老师，他的这个 YouTube 也破10万了，也即将进入坐过山车的阶段。好，恭喜你。大家都在讲说要做股债配置，要做股债配置。
是。
那我投资 ETF 的时候，我怎么做股债配置？那真的把这个要随着人生阶段不断拉高我的债券的配置吗？这样的逻辑到底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我不是只是看说我的报酬是多少，因为你不知道真正的报酬，你只知道平均的报酬。但是呢，还有一个叫做风险，也就是说它离平均的程度有多大。如果说我平均只是这样，然后我每一年都只有小小变动，意思是什么？我未来的可预测性就很高了。
哦，我懂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讲投资，好，我看过去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波动，
是，
可是看未来我根本不知道那个波动会有多大。
没错。
那我能不能尽量把这个波动降低一点？
是，我可不可以把不同的资产组合起来的时候能够有效的消除我们的波动。我举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好了，卖茶叶蛋的数量
是
每一天一家店能够卖多少，你能确定吗？不知道。
不知道。
好，如果有两家 Seven 有没有都一样，平均是500，但是正负差大概在10% 有没有？那这样我问你，如果两家 Seven， 那合起来平均是会应该是会1000嘛？
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上下波动，有一家可能它会卖的比500多，另外一家是不是有一半的机会它会比500还要
小一点？
所以加起来是不是就是会更接近
总量？
哎，对，总量是不是更接近平均？
嗯哼，
简单说，它的波动不会那么大。
嗯哼，
如果说你一家是在都会区，一家在观光区，所以是不是平日的时候都会区都会高于平均？
是。
然后
假日的时候观光区就会比较高，
它也是有负相关。
是。
但是他们的平均都是500，对不对？
对。
啊，所以说，如果我能够找到负相关的那个资产组合起来的时候，它的波动
就会降低，
降低很多，
把它平衡下来，它会总量是赚到最多。
对。
那相对的，它的风险就可以降低。
没有错。
那我要怎么做，这个赚配息能够最稳定、稳稳的可以赚到这个配息？
配息其实最稳定的，我们来看，当然是债券嘛，所以其实股债配置除了能够有效的降低波动风险之外，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股票的部位它是所谓攻击型的部位，它主要是靠的是获利，我们要靠的是股票。债券呢，它是一个防御型、防守型的一个部位，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它有固定的利息的收入，然后它的那个波动又跟股票成负相关。哦，所以又能够有效的减少波动。我的配息不是只有债券有配息，
股票也有啊，
也有配息啊。我们在讲就是说，股票的配息有没有好？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要买那个高股息的，它也不错，它配息很稳定。问题是什么？它配息不会成长。股票型的 ETF， 我最推荐的还是市值型的 ETF、它会有高股息的以及成长型的，全部都包含在内。它配息比较少，不是
比较少，
比较少，但是它的那个
成长
的幅度是很大，所以你要配息你就自己卖一些，来，你要现金你就自己卖一些，我卖掉以后我的净值都还比你高股息的还要高。股票的部位你还是以市值型的为主啊，然后再配上债券，那这样的话我能够获得最高的报酬。
好，那我就要问你啊，到底是股票加债券就好了，还是要加入定存？因为这有好多种不同的说法。
其实股债配置里面也应该有定存的配置，
所以你是支持要加定存的？
你是特别仁慈，还没有问其他的有没有好，然后马上哈定存那个投资报酬率那么低，年利那么低，你怎么会加定存？我说好，等一下我证明给你看。我加了定存，
你不用等一下，现在就证明给我看，好不好？现在就秀一张图给我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回事？哎、欸，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张图，哦，
这张
红色的线是有加定存的，
对，
蓝色的线是没有加定存的。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蓝色的线有没有哈波动很大
啊？哎、欸，可是它有涨比较多的时候啊，
没有错。但是跌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它
跌？哦，它跌也跌蛮凶的，
蛮凶。所以这二十年到现在的结果，红色的是胜过蓝色。
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的，你的设定是一个红色的线是 35% 的股票 ETF 加 35% 的债券 ETF。再加 30% 的定存
回流测试，
是，
这是美国的 portfolio visualizer 的网站。嗯，哦，虽然是美国债券股票，但是在台湾都有相同
相对应的 ETF，
对，相对应追踪相同的指数。嗯，比如说我这里头的 EWT，嗯，它是 iShares 发行的追踪 MSCI 台湾指数，所以台湾的006203跟0057。其实是追踪的同一个指数 ，TLT 就是大家很清楚的，像元大的00679B 就是美债二十年的债券，所以蓝色的那个是20% 的 EWT 就是台股，然后加80%
的美债20年期的公债 ETF，
然后下面啊红色的呢一样是 EWT 跟 TLT， 只是呢曝险比率。没有那么高，啊，我因为我加了30% 的定存，嗯，所以剩下的70% 呢，35-35就是50%的股，50%的债，嗯，所以就是 EWT 35%， TLT 35%，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的结果是什么，蓝色的年化蓝，我们都是从10000块钱去投资，嗯，蓝色的最后结果是31587。
就5.6几，对不对？
年化报酬率5.61%，
但
是它的波动度就是标准差有11%，
哈，
将近12%，11.89%。可是红色的有没有？它的年化报酬率是5.93，
红色的比蓝色的高。
对，然后标准差波动程度只有9.04。嗯哼，所以意思就是说，哎，我加了定存。我的报酬比没有加定存的还要高，嗯，风险还要低。
欸，可是我好奇的是，你这个哈非常有趣的一点是哈，
是
你上面蓝色的那个是20%的股票，
是
80%的债券，
是，
但是下面这个35%的股票，所以你的股票比重是比上面那个高哦，
是
比蓝色的那个高哦，
是，
但是因为你加了30%的现金，
是，
好定存。所以你事实上，你这个投资组合的内容，事实上论股票比重，你比蓝色的要高。所以很多保守型的投资人会想说：“哎呀，我就把债券增加，降低股票，我就可以降低我的风险。”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增加了我的股票，但是我同时我的债券没有拉到那么高，但是我还放了30%的现金。事实上，它的稳定度反而更高，
没错。
然后它的获利还不输。
是
因为你有加股票的原因嘛？
对，因为是这样，加了债券让它的风险能够大幅降低。
是，
但是呢，问题是你债券它的平均报酬是比较低的嘛？
是，
所以你如果债券太多，你的整个报酬是被
就整个拉下来了。
对，啊，所以呢，我们呢，报那个风股票的部分有没有不要那么少嘛？嗯，55嘛。嗯，可是这样的话，风险是不是就比较大？
是，
那你怕风险很简单啊。曝险比例不要那么高，加入定存，对不对？所以像其实这个就是我现在的投资组合，有没有啊？哎，30% 定存，我退休了，你全部都是股债，还有就是我有30%是定存，我安心多了。
哎，所以你这个给大家一个启发哈，就是说退休族我们要保守一点，
好，
我们要降低我们的波动，但是呢，并不是把债券拉得高高的，然后降低股票，这样最保守，
是
不是？你反而是增加你定存的比重。好，你把股票还是维持在一个适当的一个部位，
没错。
好，然后但是你的股债可能是1:1，
是，
就股债35-35， 但是你加了30%的定存，
是，
或者你再保守一点，我加40%的定存，
是，
然后二这个30/30，
完全正确，
好，就是你看我完全抓住你的心了，哎呀。好，哎，我觉得学这一招是很有用的，因为你这样就彻底的降低了你的风险，但是同时又把你该赚的都可以赚到。
啊，有人就是说我还年轻啊，
对我可不可以年轻的时候我就100%全部是股票？
我说啊，你如果年轻，你100%股票，但是问题是100%股票它的波动是不是很大？
对，你会不会睡不着？
对，我说哈，如果你要这个报酬简单，你还是得持有股债55。我们刚刚不是在讲，就是说啊，我的铺钱比例是，如果定存30%，是铺钱比例是只有零点七成，对不对？
对。
那我可不可以铺钱比例1.1、1.2？哦，
你还杠杆哦？
也就是说，跟刚刚一样，我加了定存，我会比你没有定存的报酬比较高，风险比较低。同样的，我加了杠杆，加了一点杠杆。我的报酬会比你单纯的股票还要高，嗯哼，风险
还要低，
还要低啊！
所以简单说，你就是用股债配置把你的波动度降低，但是你想要赚更多的话，你就干脆加杠杆。
对，我
完全听懂你讲的。
对，通常这个我都要讲很久。
我是好学生，哎，那可是怎么加杠杆？是怎么样？是我去跟银行借钱来买多一点哦？
这也是方式之一。好啊。你也可以加一点，有没有啊？叫做正二啊。
哦，正二哦，有正向两倍的 ETF。
对，但是一直说我的股票部位，对不对？你不要全部正二啊。如果说我有100万，我是不是可以50万是圆形？50万是不是正二啊？
哎，那我就杠杆出来一点了。
对，
哦，用这个比例去做调整，
完全正确。
好，我如果拿到配息以后，我是把它花掉，还是把配息再拿进来投资？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去建议，在不同的年龄层，我应该怎么做？
退休前，因为你还有稳定的薪资收入嘛，那么你要追求的是让你的退休资产快速的成长，所以你需要复利的力量。
对。
那退休后呢？因为你没有收入，
所以退休那个时间点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点。
没有错，退休后你需要的是稳定的现金流。
是啊，用工作收入去滚动你的被动收入，
没有错，
让你的这个整个为了你未来的退休生活可以赚更多。
是，
但是退休之后你要降低的是波动风险，
是，
你要赚稳定的现金流。
没有错，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没有错。啊，退休后你需要现金有没有？你应该是配息拿来用，嗯哼，哦，但是退休前你拿到配息，
应该再去投资。
对，你把它花掉就没了。
是，
所以再投入它的那个，你的累积才会快嘛。
如果我们今天是年轻的朋友，社会新鲜人或壮年，那你在退休前的话，你应该赚复利报酬。
是，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哎，你最好是股票跟债券比例是一样，
是
好一样，就是5:5或者35:35，就是股债都要有，降低它的风险。那你用什么？用定存比例，
对，
就是现金比例来控制这个调配，调配这个时间。但是要赚的是长期的复利报酬，
完全正确。
那甚至你的股票还可以多一点，
是
好，那但是一定要放长，
是
好。但是等到你退休之后呢？哎，我就建议你，你赚到的配息
是
好，要能够拿去花了。好，就是你的生活就靠配息来支持，但是你原来的投资还是在的，
没有错，
让它持续的滚动，
没有错。
所以投资一定要持续在。OK， 好，祝福大家这个资产的累积速度都可以像怪老子一样快。所以他每天现在就是你是几岁退休的？
我50岁退了。
你看50岁就退休了，大家羡慕他的人生吗？就请你跟着他的股债配置来做投资。我是阿中哥，我们下次再见。投资给你问，致富关键就怕你不问。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按 like 以及订阅，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还有你想要听什么投资理财的内容，也欢迎留言给我。我是阿中哥，投资给你问，我们下次见。